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上一次讲到传福音的这一个，我们这一次主要是讲传福音培训。那我会讲到四方面，就是第一方面是大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大使命，2000年来，可是同样的大使命，有的人的回应是这样，有的人的回应是那样啊，有的人是非常的热忱，有的人是一点感动都没有。这个最主要是在那个传福音的热忱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会用大概一半的时间来讲到这个热忱的这一方面啊，因为这个火如果没有点起来的话，我们知道再多都不会去传的。那接着呢，我讲到第三方面是讲到真理，真理方面这是不是在这里讲的，而是我们里面很多的圣经节我们是需要去背的啊，所以在你们讨论的时候就会讨论到这个，就是要彼此的背诵这些最基本的圣经节。还有一章是传福音的那个难题，那些难题呢不是我们的难题，那些问题都是慕道友常常问的问题啊。比方说刚刚聚会之前有姊妹就问我说，其中有一题我不记得是第几题啊，那个题目是说神为什么要创造魔鬼，这不是我们基督徒问的问题，是慕道友问的问题啊。因为啊，那我们就要回答说神，我们啊，等到你们讨论的时候小组小组去讨论，魔鬼不是神创造的，魔鬼是神是造天使，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因为魔鬼有自由意志，他要选择要背叛神，像这一类的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姊妹问的问题，基督徒是不是你刚刚说什么啊？要退出共产党啊？那个也不是基督徒问的问题，那是慕道友问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当然在北美跟在中国会有不一样的那种的态度的那个处理的方式啊，所以这些都是你们分组的时候去谈的一些问题。那我相信你们会有很好的组长会回答你们这些问题啊。那这是讲到真理方面，第四方面就是讲到技巧。技巧其实是最，如果前面都有的话，那当然技巧方面有一些像我上一次讲的那个不要太离谱的啊，就可以了啊。那个上一次讲的那个穿着白背心写个黑字的那个，是真的是热心有余智慧不足的一种情形啊。所以呢，我们上一次第一次提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就是一个主耶稣传福音的榜样跟原则啊。那因为是讲到第一次，所以呢今天我就要从保罗传福音来看，因为主耶稣接下来就是保罗，那个保罗是第一个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也就是我们今天会信主那个第一棒是保罗传下来的，然后接下去会一棒一棒的传啊。我们中国人的福音是200年前才真正传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从下一次下几次呢，我会讲到传到中国来中国对中国人传福音的一些宣教士啊。那我觉得我去年到云南去的时候，我自己非常受感动，讲到赋能人那个伯格里这些，那这些呢我是觉得我们真的今天面对这些宣教士，我们实在觉得非常的惭愧啊。他们有这样的传福音的热忱，可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希望借着这些宣教士的一些脚踪，激励我们一点传福音的热忱。就像刚刚所说的那个，把那个火能够点起来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很自然就会去传福音了。这才会，我想我们在这里不是讲到我们要怎么传，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还是一步都没走啊。我希望我们是能够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保罗传福音的榜样。保罗的一生呢，可以说保罗的一生可以我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我这一次讲的时候主要是要只是现在他传福音的这一方面，所以其他的一些我就不去多讲啊。他建立教会啊，其他这些我就不多去讲啊。保罗的一生呢，他早年的时候是在母腹里就被神拣选了，然后他讲到他第一次宣教， 这是外邦宣教史的第一页，保罗是第一个把福音向外邦人传的一个人。第二个是第二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等会我们会看这些。第二次宣教，这都在使徒行传还有保罗书信里头。第二次宣教，他就范围就扩大了。所以呢，后面我们会看到宣教，如果像保罗这一种的宣教，我们今天还比较限在我们个人的这个传福音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主要是因为保罗是第一棒传出来，然后我们也要看保罗传福音的热忱，他的那个心智啊。那第二次宣教是他的宣教的范围突破，而且扩展了，那是在乎圣灵的引导。第三次宣教，他非常的保罗，从保罗的这个事迹来看，我们会看到保罗的灵命是一直在成长的，一直往上走的一个情形啊。然后他就为主被囚到罗马，这是第一次被关罗马。他主要讲的，他去被审问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一件事情，我是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他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然后他无罪被释放，无罪被释放这一段在使徒行传中没有记载，因为使徒行传记载到他第一次被囚然后被释放了以后他把福音传到，很可能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啊，西班牙就是当时的地级，不是现在的地级，当时并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所以当时的地级就是西班牙。西班牙最后我们会看到保罗的人生，他可以说是人生的下半场，人生的一半。保罗大概三十几岁的时候才信主，他人生大概活了67、68年这样的年的情形。他下半生都是传福音，为了传福音被囚，为了传福音殉道，可是最后他实在是非常的高啊，他就觉得我是要去得奖赏啊。我想我们今天如果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有那种心态，我是要去得奖赏，那个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高昂啊。所以我就把它叫一个叫殉道凯歌啊。殉道的时候不是唱哀歌，他是唱凯歌，他把他的人生整个下半生投资在永恒。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投资啊，不管投资房地产，不管投资股票，不管投资什么，很多的投资，可是保罗是用他人生的下半场投资在永恒里，这是非常非常高昂的一个情形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保罗的这传福音的这一方面。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蒙神呼召，而且托付。他一蒙召的时候，保罗很特别，他一信主的时候，同时得救，同时就蒙召，神就已经把他的一生都讲清楚了。他说对亚拿尼亚，对他说，神对亚拿尼亚说，他就是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保罗，神告诉他一生要做什么。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神也给我们定了一个行程啊，定了一条路要我们走，可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走完，不是人生最后最后死的时候就说我走完人生的路，可能我们神为我们定的路我们可能真的都没走完。但是保罗他说我走完了，因为神告诉他的就是要在外邦人面前做见证，他做到了外邦的使徒，在君王的面前做见证，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做见证。所以保罗最后可以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他真的是跑尽了。他说神一开始就告诉他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很清楚。我们今天我们不是神一开始就很清楚的这样告诉我们，可是我们每一步每一个转弯我们都来寻求神，我们走在神的路上，神就慢慢把我们带到这一条路上去啊。等到我们最后人生回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有没有走完这一条神为我定的道路。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行程，就只走了一点点。他从安提亚，就是现在叙利亚的安提亚开始走， 然后走到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然后走到现在的土耳其，那个范围比较小一点了，然后就回去了。这是保罗第一次宣教行程。保罗第一次一开始宣教，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走这个宣教的路，都是像保罗这样子走，但是我们要从保罗看到他传福音的那个热忱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保罗到居比路的时候，这个圣经节很多，我们不必都看完哈，我们只要看最上面的那个就可以。居比路是一个一开始传居比路，就是现在塞浦路斯，是一个属灵征战。保罗一句传福音，就碰到一个行法术的人抵挡他。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一传福音，一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可能哇就传不下去了啊！一个人这么难传哦，这个又是很难的。但是保罗呢，很感谢主啊，他真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保罗在这一个，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次的传福音都是属灵的征战。你认为说那个你很容易邀请，很容易就请到教会来的，他不一定很快信主。很多时候这种人跟你拖个十年都不信，对不对啊？他有一些可能那个很反对的，可是他真的就会很快的悔改信主。我们在福音影也看过这样的情形啊，有人站起来哇，我怎么样骂的，哎，结果等他做见证的时候，他就去做见证说我已经信主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奇妙的啊，这是属灵的征战啊。他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的时候，他从旧约证明耶稣是基督，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保罗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像犹太人在律法之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以下的人。他对犹太人，他就跟他们讲这些旧约，从大卫，从旧约一直开始讲到大卫，然后讲到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然后一定会引到这个重点，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看的。如果我们是对着什么样的人，有一点宗教概念的人，那我们要跟他谈什么？但是最后一定要谈到耶稣基督。我们这是一个救恩的，讲到真理方面。他到了以哥念的时候，他行了神迹，他医治了一个伸懒瘸腿的。我相信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行过这样的神迹，对不对？我没有一个人行过这样的神迹，但是在这里是讲一件事情，就是神很奇妙的，在那些比较不是，我们会看到，我用保罗来做例子，是因为保罗传福音的对象很多不同，所以我们也要看他像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对这一些在以哥念这些在土耳其这一带的人，在那个地方还不是很开发的这个地方的时候，那行神迹，这是讲到经历方面。或者是我们今天来讲，对一个这种不是用头脑那种的，不是那种知识型的人呢，保罗很多都是行神迹。也就是我们今天不一定能够行神迹，但是我们可以讲很多的见证，用见证来对着这些人讲这个人怎么信主，或者信主的时候有什么见证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这也是神做的很奇妙的事。在那些我曾经在中国在农村的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很厉害的，他爸爸是麻风病，那就是他们这父女两个人都得了医治以后，那个福音就传出去了，差不多整村的人都信了，就是这么情形啊。所以这是神在某一些地方会特别做这样的事情哈，真的这是福音的大能。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呢，那这些人呢很特别的，这些人呢一信主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医好了以后，这些人反过来就要把保罗跟那个巴拿巴当作神了，就要献向他献祭了，拿花来要献祭啊，众人要向他们献祭。那保罗受推崇，可是保罗并没有陷在这一种的骄傲里头啊。然后呢，我们就看接着呢，在这个地方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就路斯德的地方用石头打他，然后把他在以哥念把他拖到城外被打死了。如果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没有被人赶出去过？ 把你推到门外，你不要再来，有没有这样？还没有，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传福音遭到这种闭门羹啊。保罗传福音是被石头打，而且他们都以为他死了，拖到城外去了。保罗站起来，又进去了。我们敢不敢？如果是你，你敢不敢？啊？这就是保罗传福音的热忱啊！他把他拖打死，打得半死了，拖到城外去，站起来又进到城里头去啊！而且进去了以后，当然不是说去找那些人，告诉门徒的时候，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所以保罗一开始就认定，传福音这一条路是十字架的路，传福音这一条路必须受许多的苦。很多很多的人一开始走传福音的路，不管是宣教，如果我们现在去宣教，多半都是去比较，我们不是往上的地方传，都是往下的地方传，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是很苦的啊。年轻人一出去，哇，从来在美国没有蚊子咬，怎么到什么墨西哥那里有蚊子咬啊什么的啊？那很多很多，可能第二次他再也不敢去了。那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受了这么多的苦，可是保罗还要往前走，这就是保罗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啊！我们今天看保罗，最主要是看保罗传福音的热忱。保罗第二次又去了，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还是回到第一次的那些地方。第二次的宣教，我们如果是这种往外宣教的这一种情形，我就特别觉得呢，需要求神来带领，求神来开路。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计划好的，我第一站到哪里，第二站到哪里，第三站到哪里，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情形有时候会拦阻圣灵的工作啊。特别需要的就是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走出去第一步以后，下一步神会带领，神会带领。就好像我上一次讲的例子，我们到赌城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一步去了，开了三个钟头去，可是找不到，但是呢很奇妙，神就预备那一个人就在那里等我们，那真的是很奇妙的啊。所以呢，保罗第二次出去宣教的时候，那个范围扩大，范围扩大不是在乎他自己计划的，他只是想回到第一次的地方去宣教。但是因为保罗是外邦使徒的，他只是第一棒，所以这一个路呢一定是圣灵带领的。他在这里呢，他想要往亚西，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我们不知道圣灵怎么禁止，圣灵没讲得很清楚，我不知道是环境的拦阻或者是里面的感觉。总是呢，保罗知道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我们来看这个，因为我这个没办法，这个哈，他们在亚西亚就是比较中间土耳其那个地方，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越过美西亚，就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我们看庇推尼是在上面，所以保罗的第一次的第二次的行程，他其实是他这个太就这么长，好，那我要站在这边，我就可是我这样会挡到你们。这个是保罗从这里，他本来想要在这个地方，然后要往庇推尼是往上去，可是圣灵就带他到特罗亚去啊，到特罗亚去。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个圣灵的带领，就是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但是呢，我们主要是在祷告里头，圣灵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想要往庇推尼去，这一步是整个宣教史上一个大转弯，非常大的转弯，就是他想要往北去。如果保罗这一次的计划往北去的话，然后再往上，那就是俄罗斯，就是俄罗斯。那我们知道，俄罗斯其实很早就大概第四世纪第五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听到福音，可是都没有把福音传出去，就停在那里。他们很早就有很漂亮的圣彼得堂，可是福音没有传出去，就停在那里。 至少我们中国跟他们是最接近，就没有把福音传过来，就停在他们那里。但是呢，那一步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啊，所以呢神啊 OK 哦这么长啊 OK 很好这么长啊，我一直想要去买一根这个，不晓得在哪里。他在这里的时候想要往皮堆里去，结果圣灵就把他带到特罗亚，从特罗亚就跨到亚洲欧洲去。这是保罗没有计划的，他没有想要去欧洲，可是圣灵是对的，神是对的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如果是一个宣教团出去的话，真的是要好好祷告，求神来带领，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可是圣灵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整个宣教史在这里一个关键。往欧洲去的时候，欧洲的人跟俄罗斯人不一样，欧洲以后福音就一直传出去了，就传出去了，就是这样传的啊。俄罗斯就停在那里就没有传，这是一步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耶稣的灵不许，我们就看到这个神的带领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计划，我要向谁传，我要怎么传，可是最重要的是在于我们的祷告，也就是我第一次讲的传福音之前必须走的一段路，我们那个祷告很重要啊。结果呢，神就把他带到特罗亚，这是又是一个关键呢，有异象就献给保罗。所以呢，保罗不只是有拦阻，而且有正面的带领，就到了欧洲去了，到了欧洲去，然后到了腓立比，第一个城市腓立比，保罗去跟一些卖紫色布的这个吕底亚一些妇女在河边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个祷告很重要，一个开始都是从祷告开始，他们在那祷告，祷告了以后有个使女被巫鬼附着，保罗很厌烦就把他赶出去，结果福音都还没有传就被关了。而且呢，那个地方是欧洲的第一个住房城，罗马人一看这些保罗是犹太人，保罗跟希腊是犹太人嘛，所以就种族歧视，就把他关起来了，就把他打一顿了，真的是种族歧视啊！他你是犹太人啊，不分青红皂白，都没问也没审问，就把他打一顿，打得很严重，然后用那个木狗最严重的关在内监，关在内监。所以呢，这是很冤枉的。如果我们今天这样的传福音，会有什么感受？很冤枉，对不对？那你说神不是带领我到特罗亚，那不是应该福音大兴旺吗？可是正好相反呢、啊。然后更奇妙的是，半夜的时候保罗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被打了还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不是只有祷告，祷告神啊，你为什么把我被打被关了、啊、他不是，他祷告唱诗赞美神。再接下去的神迹是什么？监门全部开了，地大震动。我常常说这一段很有意思，如果是你是我，你会怎么想？好，地大震动，而且锁链都开了，地震会把锁链多断开吗？脚上的手链，手上的手链，木狗都开了，那分明是什么要我们逃走了。可是保罗非常清楚啊，这是一个圣灵特殊的带领，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这种的情形，那真的是好像违反常理，应该是这个情形不就逃了吗？可是保罗知道，非常清楚的知道不能逃啊！如果一逃的话，保罗下面宣教的路全部断绝，因为他就会被抓了，那就是越狱逃犯可能就要处死刑了，那还有一个禁主也不会得救，对不对？所以这里接下去呢，禁主呢就认为说囚犯一定逃走了，结果保罗他们说我们都在这里，然后禁主全家得救。所以整个腓立比教会保罗其实都没有传福音，就是这样子，就然后就被赶走了，第二天就被赶走了。可是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所有建立的教会里头最好的教会，那这个根基就是那个吕底亚，还有这个禁足，还有可能就是那些囚犯 就是那一个教会的根基啊，所以很多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啊。到了帖撒罗尼迦三个安息日，然后辩论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有人信主，可是呢有人就又有反对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传福音不是都是那么顺的啊，不都是那么顺的，有很多的艰难，但是保罗是这样的走下去的。他们就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我们这一句话不是很好的啊，好像那个是一个 troublemaker 对不对啊？你这个搅乱天下，一个班上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的话，老师很头痛的啊。但是保罗呢被称为搅乱天下的，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地方都安安静静的？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说，他信主，他以前信主，结婚的时候他先生不知道他是基督徒，过了很多年以后，十几二十年以后，他又回到主面前，他就跟他先生说我是基督徒，他先生说你跟我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看这个是一点都起不了作用，基督徒在一个团体当中不是起不了作用的人。保罗搅乱天下是不错，他是把福音带给他们，不是 troublemaker， 而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是用全能布道，全能布道啊！他说我们传福音到你们，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我们传福音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人很刚硬，或者很不信，或者怎么样，我们照着里面的感觉啊，有时候要讲很严厉的话。我曾经在那个时候是在 Flushing 的时候，有一个姊妹的先生怎么都不肯信，其实这个先生的家里都是基督徒，他就是不肯信，所以呢就很那个哈，就很多人跟他传也不肯信。然后有一次姊妹要我去看他，我就去跟他讲，然后我知道他的一些情形，我知道他家里他姐姐啊，他妈妈他妹妹什么人都信，就是他不肯信。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人呢不是不知道救恩，是硬的心不肯信。那我们去之前也为他祷告，我也不知道我那天讲的什么话，其实我忘记了，他后来跟我讲我又忘记了。那讲完以后，我就觉得有一些很直的话，很应该要严厉的责备的话，我就讲了哈。然后接着过几天他就参加福音聚会，那个福音聚会他决志了。然后后来他跟我讲，他说那一天晚上你跟我讲了以后，我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一个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就开始思想。我说好，感谢主啊，睡不着觉你才会好好思想啊。结果那一次福音聚会不是我传，福音聚会的时候他就信主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你照着圣灵的感动，有一些人你就必须要讲，该讲的话你就需要讲出来。你如果知道他是有罪，或者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去指明他的罪，就是说有一些话要求主给你那个权柄的话能够讲出来的话，那个是会扎人心的，那个是会叫他悔改。有的人就必须这样，不是好像很缓和的这个情形哈。他到了雅典，保罗到了雅典，这是他的顺序啊。保罗到了雅典呢，向博学之士传福音。我们看保罗传福音的对象很多不同，那这些呢都要平时就有预备的。我们不是碰到每一个人，如果医生每一个来看病的都给他阿司匹林吃，你想这就不是一个好医生，对不对？一定要知道很多这是什么病症，要对症下药。那保罗对着这些雅典的人呢，雅典人本身就是很多多神，对不对啊？而且雅典呢是哲学，有这些斯多亚跟伊比古罗跟斯多亚两门的学士的这些人呢在那谈，所以呢他们就很想听保罗讲。保罗呢一去看的时候，然后就对他们讲，他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所以这跟我们上次讲的原则有没有讲到，他看到他们都是很多的，然后他就留意到有一座坛上面写着 卫士之神，这个就是多神啊。有特别是拜多神的人，如果我们碰到一个人是拜很多，他对宗教很有兴趣，他很想信，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告诉他说你信耶稣，他可能会答应，很好啊。可是他是什么？他是多一个神，多一个不怕，只怕少一个，对不对？所以雅典人一样，大概这个是跟台湾一样多神的，那只怕少拜一个，所以就有一个坛叫做卫士之神，把所有不知道的全部归在这里，统统一起拜了啊，不知道他名字。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很好的一个题材了，你们既然讲神，我就跟你们讲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按着他们的需要，按着他们的兴趣来讲的这个。一看到卫士之神，哎，保罗就说，来，我告诉你们，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很好的一个题材，对不对？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什么什么就开始讲了，然后讲讲讲，不只是讲这个哲学，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然后一直讲下去啊，我们都是他生的，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他，然后一直讲，讲到一定要讲到耶稣基督。我们上一次讲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也是一样，一定要认识到耶稣是救主才是真正的，耶稣是先知还不够，耶稣我们如果说一个人说哇你们基督徒很好很有爱心还不够，一定要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才够啊。那保罗呢，从希腊人的兴趣就是卫士之神开始传，用哲学的思考方式来讲论神的创造。如果对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这个什么土人啊，这些保罗就不跟他们讲这些了，这是不同的。我们要看什么人，我们做什么人，跟他谈什么话题，但是我们平常都要有预备。好像冰箱里头有很多菜，有人喜欢吃辣的你就拿辣的给他吃，有人喜欢吃甜的就给他吃甜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呢，保罗还论到讲到要寻找真神的途径，耶稣基督，一定要讲到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保罗到了哥林多，向抗拒的人传福音，哇，这也是一个很难的。如果有人抗拒传福音，你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
有。
那怎么去处理？
啊？
可能下一次不敢去了啊、哦！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地方啊。保罗在哥林多味道迫切，证明耶稣是基督，哥林多人呢抗拒毁谤，哇，真是把保罗惹火了，对不对啊？保罗真生气了，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抗拒，怎么毁谤啊？啊，不知道怎么毁谤保罗。保罗甚至到一个地步抖着衣裳，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你说保罗我们今天传福音还不能讲这样的话啊、哦！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教会是在一个河边，然后有一个弟兄，有个老弟兄呢，他自己是人家传福音在台湾比较多，这个在美国这里没有这个条件，尤其在 New Jersey 啊。然后他就到马路上去，他是这个弟兄是在马路上走路被人家拉到教堂里头去听福音信主的，所以他自己呢也这样子做，每一次传福音聚会的时候他就到马路上去，然后就把人真的是把人拉进去啊、哦。那正好有一次拉到一个人呢，那个人有急事要去办事啊、哦，然后他进来就把他拉，那个人很生气哦，那我们弟兄也很生气哦，他就说你知道你会下地狱。哇，我们传福音绝对不能讲这种话啊、哦！我们要有智慧，这种话不能讲。那一个人就很生气，他真的是有事情要办啊。如果说今天在散步，那好啊，进来听听也可以啊。他自己本身是这样的情形，人家要去办事，然后他就说：“我下地狱跟你无干啊！”后来我们在旁边，我说：“拜托你不能这样子讲啊！你在传福音不能这样子讲啊！”那。这个保罗呢在哥林多被毁谤的时候他真的很生气，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啊！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你想这些哥林多人会怎么说？
去啊，
那你去呀、啊、对不对，你去呀、啊、对不对。 哎呀，保罗啊，真的很有意思，我们的神很会来对我们这些人怎么做啊，很知道怎么来修剪我们。这些人保罗呢，当夜保罗啊，这里说当夜保罗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保罗就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如果神在前一天跟保罗讲，保罗不讲那个话就好了，对不对？那保罗讲了，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结果你不去，明天再去传，然后那些人会怎么说？你为什么不走？你走啊，对不对？所以保罗很难，可是保罗对这些人呢，你看这就是保罗的十字架，这是保罗的十字架。所以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是讲十字架是解决教会问题的答案，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保罗在这里呢又住了1年零6个月，是因为神要他留他就留，不是因为别人。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神要我讲我就还要再去讲，还要再讲啊。那保罗在这里1年零6个月，这是保罗第二次行程。第三次行程，保罗第二次行程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圣灵的带领。我们刚刚看的都是圣灵禁止，圣灵要他去，圣灵不要他走，这些都是圣灵的带领。所以保罗的那个灵力已经从外面的受苦已经进到里面跟随主的这种情形。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是在一开始是外面的苦，但是慢慢的会进到里面，知道要听神的带领，要这个时候要去，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做，这个是很明显。保罗第三次的行程呢，讲到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是保罗，我们领受的大使命跟保罗是一样，可是保罗有这种感受，我们好像没这种感受。传福音不传福音都没什么，我有空我才传福音啊，有什么才传，比较好的传的我才传啊。但是保罗不是，他说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我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保罗领受的这个托付跟我们都一样，都是大使命，2000年来都一样没有改。但是保罗有这种感受，我们感受好像没有保罗那么深啊。那保罗说我向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向这些没有律法的我就做没有律法的，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人。这个不是说那个软弱，不是说保罗软弱，不是我们今天所说那个软弱啊，就是有的人他像我们对小孩子，小孩对小孩子的要求跟大孩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所说的是这一类的啊。保罗说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这个保罗很真的是很不容易，这是他传福音的热忱啊。最主要的目的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自己面对什么人他就做什么人，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对着一个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程度的人，那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就要降卑下来，我们要抚救他们的情形。然后他是十字架道路的见证人啊，在哥林多后书讲，他说我呢不是传自己，我们是传耶稣啊。这个保罗这一段非常的宝贵啊，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常常说这一段说保罗像个不倒翁，你怎么打打不下去，对不对？为什么不倒翁？你把它打下去又起来，因为它下面有一个很重的重心，倒下去了又起来。哎呦，我最近一直在看的书，做的很多的都是在讲到宣教士的这一方面的。我看了宣教士的这些情形呢，我就觉得我非常的真的很羞愧。 对着他们，我就觉得这些宣教士真的是像保罗一样不倒翁一样打不倒的，这样的痛苦，这样的艰难又站起来，哇，真的是连命都没了，快被杀了，又传，哇，真的是了不起啊！这就是保罗的那个秘诀，就是他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啊！而且保罗为了传福音，他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讲，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被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很多这些，保罗受这么多的苦，还要传，这是什么力量？这是保罗那个传福音的那个热忱啊，非常了不起啊！屡次行眼路，受这么多的苦，这个哥林多后书讲到，这是他自己讲的，他的自传，受这么多的苦。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没有受过这些苦？把这个清单拿来比一比啊！哎呀，我真的是，我走这个宣教的路有20几年了。那开头的时候是去中国的农村啊，那个时候20几年跟现在是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啊，好像换了一个世界一样啊，真的是不同。那我去的地方都是农村的地方。我第一次去了以后，哎呀，我是没办法上厕所，真的没办法上厕所，不敢看，闭着眼睛，捏着鼻子啊，不敢呼吸。那我就想，哇，这怎么办呢？我如果这个连这个都过不去的话，我福音这个宣教的路走不下去了，我这必须要越过去啊。所以我就说好，我再忍一次啊，然后下一次去了就不看就是了啊。然后现在什么都可以啊，现在好像。在那个很多那个你们都没去过的那种农村的那种厕所啊，那不叫厕所啊，那也没什么。因为我一直在想，我就想着那些宣教士100年前来到我们中国，宣教100年前跟现在不能比啊，100年前，然后更农村，那他们都可以的，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不可以？为什么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可以降杯在马槽里，他可以走的路我们也可以走，这就是能够走下去啊。保罗这些非常的了不起。到以弗所呢，有赶鬼、奇器偶像，还有戏园的暴乱。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如果是面对有偶像的这些，就会有一些被鬼的，有被鬼有邪灵的这些事情。那这个呢，特别就是要有那种全能的祷告，那种宣告，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要宣告耶稣得胜啊，那个要宣告那个祷告。如果这个邪灵被出去了以后，这很多人就会信主了，他自己本身会信主，周围的人很多人都会信主啊。当然这个不是很容易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们把这些都焚烧了，然后呢，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乌干达的那个信主的那些情形啊？就是也是开了乌干达有很多邪灵的事，然后有一个传道人乌干达，他就带了6个弟兄，就为着他们国家祷告。一祷告的时候，开始就是为了他们国家，他们那里有一个行巫术的人，一直为了这件事情祷告，结果过不久那个人死了，死了以后真的死了，暴毙了，死了以后整个那个就改变了。所以这个好像主说的要擒拿壮士啊，要把那个邪灵的那个要为着那个祷告，要不然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那里赶这个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最主要的时候就是为着那个很重要的那个祷告。保罗在以弗所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啊，离弃偶像，特别是我们如果传福音的对象他过去有拜偶像的这种的情形的话，一定要问到，要看到这个情形，他会有信主以后或者说信主之前会有被鬼压，会有很多这一类的事情，这种就要用全能来传福音啊，特别是要释放这些人啊。然后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的那个暴乱， 到了米利都，保罗后来回来不敢到以弗所，到了米利都的时候不以性命为念，这是保罗第三次行程，很特别的啊。他明明知道说有患难等着他，他第三次行程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他知道有患难等着他，第一个知道的是他自己，可是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还是要去啊。很多人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到耶路撒冷是错的，因为圣灵已经告诉他不要去，他还要去。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在推罗的时候，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不是这些推罗的人，不是说他们被圣灵感动，是说有患难等着他，没有，不要上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意思，不是圣灵叫保罗不要去。保罗自己知道以后到了该撒利亚的时候，这个亚加布呢就拿着保罗的腰带捆绑自己的手脚，他说你到耶路撒冷会被捆绑，保罗就说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所以保罗第三次行程的时候，那真的是更难了，更艰难，明明知道会死还要去，可是当然他那个其实并没有死，对不对？神保守他啊，到耶路撒冷被捆绑。所以有的人说保罗没有听圣灵的带领，他去了耶路撒冷，可是保罗去耶路撒冷没有错，因为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神在异象中告诉他说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才有机会向君王做见证。如果保罗没有去耶路撒冷的话，他怕死，哎呦不要去，既然有患难我还要去，以后再说吧啊。不去的话他这一条路就没走完，就没有，不会达到他最后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他就不会像后面在该撒利亚，像这些巡抚，像分封王加利利分封王亚基帕，还有最后像该撒做见证，就不会像君王做见证的机会啊。保罗呢，这里耶路撒冷就说他，神告诉他说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就被关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他有机会向巡抚菲利斯做见证，向菲斯都做见证，向分封王亚基帕做见证。然后在该撒利亚这两年保罗被关，那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保罗其实这两年非常非常重要。他这两保罗传福音已经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保罗现在被关在该撒利亚，他更不知道会被关多久，所以呢他被关的时候外面有罗马政府保护他。这个该撒利亚是在海边啊，我们去过去圣地耶路撒冷去以色列的时候都会到该撒利亚，保罗被关的那个地方在海边，那个时候罗马政府保护他，犹太人不会杀他，而保罗整个安静下来，没有外面的这些旅途这些情形，所以他整个人就安静下来的时候，那个灵里头真的是被开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该撒利亚两年之后，以后到罗马，他写了四本书信，叫做监狱书信。这四本书是保罗所有十三封书信中启示最高的书信，启示最高的书信。所以保罗，我可以说这一段呢是保罗灵命的更新与飞跃。他安静下来，我从这里我就看到我们基督徒传道人，有的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一些是，我不是说我们出去度假，不是这个啊，至少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是跟神有亲近的，不是一直忙在工作里头。所以保罗因为这样的一个安静，他灵里头就非常的明亮，那个显明，所以写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那是整个所有书信最高，腓立比书啊。哥罗西书是讲基督是教会的头，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是讲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讲头，一个讲身体。其实这个就差不多是这两卷书是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个异象。他说他在逼迫基督徒，神说天上的声音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头在天上 身体在地上，保罗在逼迫基督徒，天上的声音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一个是头一个是身体，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大马士路上经过差不多有30年左右的时间，神向他开启以弗所跟哥罗西书这么很高的，那是经过这2年在该撒利亚的这个情形，所以保罗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啊。然后被囚到罗马2年以后被带到罗马去啊，被带到罗马，在这路上他经历了很多海上的危险，那我们知道他向土人传行神迹啊，保罗一上岸以后被毒蛇咬，然后没死，把他甩开了没死，以后呢又医治这个岛长的父亲的热病，还有医治了岛上所有人。那时候那个土人保罗在这里有没有跟他们讲这个大道理？没有。我们今天如果面对一个我不是看不起的意思啊，就是说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水准，我们也不必跟他讲大道理，不必讲大道理啊，你跟他讲大道理他不懂，可是那个见证，生活的见证很真实的，这个保罗就写出来，那个生命的那个见证写出来。保罗他们以为他会死，结果他没死，他们就把他当神，这个跟那个我们刚刚讲的以哥念一样啊。所以保罗跟在这里传福音跟在雅典传福音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面对很多不同的人也是一样，我们看他是什么人我们就传什么福音，我们就要怎么讲啊，这是很特别的。保罗呢被关在罗马2年，在腓立比书他讲得很好啊，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他写腓立比书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们知道腓立比书，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最 喜欢的一个教会啊，最叫他感觉到说你们是我的冠冕，是我的喜乐啊。保罗在这里说他被关，然后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喜乐，这是很特别啊。他说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境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是很特别。保罗这样一路下来的时候，我们看他被关在那个是罗马所租的房子，可是他带着锁链，英不是英国，罗马皇家的军队要来跟他绑在一起，一个人要跟他锁链链在一起，那他可以接待所有的人来跟他见面的人他都传福音。所以我说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到说福音不被捆锁，我虽然被捆锁福音不会被捆绑，不会被捆绑。这个人呢跟他锁在一起的人不是保罗不自由，是他不自由。保罗要传福音他要听也要听，不听也要听，对不对？4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换一个人来跟他锁在一起，2年的时间，保罗说狱营的全军都听过福音。你看神用这种方式来传福音，你说罗马皇家军队怎么去传福音？保罗在那里2年的时候都听过他讲福音，所以保罗很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怎么样很高兴，保罗被关在那里很高兴啊，他觉得我可以传不到的都可以传。最后他又向这个罗马皇帝来做见证，因为凯撒皇帝，因为他要上告凯撒嘛，上告该撒啊，所以他要做见证，一定要讲我是怎么信主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耶稣复活的见证。我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很多人啊也是基督徒，然后不是要写悔过书，他就开始写啊，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其实就是在传福音。那个要看看这个悔过书的人不是就看一遍了福音见证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就是这个情形。保罗有机会向罗马皇帝做见证，哇，这个是太难得的机会，谁能够去向罗马皇帝传福音呢？保罗可以向罗马皇帝传福音，以后他开始知道要交办接班的人啊，就是提摩太跟提多，然后这个时候被释放了以后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因为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说他要到西班牙去，经过罗马，可是他是被带着锁链到罗马，现在是离西班牙最近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会到西班牙。 他也把福音传到以利里谷哈，等会我们看地图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以利里谷是在保罗是这样传福音，从安提阿传到西班牙是最远的，当时的地级。然后保罗应该是到了以利里谷，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又到了亚西亚，最后是在特罗亚被捉拿啊，又第二次被囚罗马。第二次被囚罗马呢，不是保罗的罪，而是因为罗马皇帝要放火烧掉一些旧的房子，结果引起了大火，所以最后呢，就罗马皇帝这个尼禄皇帝，就是我们有个片子叫做《暴君焚城录》的那个，他就只好把这个放火的事嫁祸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相信这也是神所做的许可的一件事情，所以基督徒受了很多迫害。这个时候保罗彼得很多的基督徒都被捉，那个不是因为他传耶稣的问题，而是这个是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基督徒放火烧罗马城，那这个保罗，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就被捉拿。这是保罗第二次被关罗马的时候的监狱，这个地方我去过。你们如果到罗马的话，有很多罗马有很多教会历史中可以看的东西啊，我们不要去看什么许愿池啦，那个跟圣经没关系的啊。那个圣经，罗马有很多很多跟圣经有关的非常宝贵。这个是保罗被关的监狱，还有可以去看亚居拉、百居拉的女儿的家。他的家最底下是个受禁池啊，很多很多很宝贵的应该去看。这是保罗第二次被关罗马的时候的那个监狱，到现在还在，这是现在的图形啊。这个里面我们不能照相啊，这个是一个在地库里头地下室，是个铁门啊，然后下面就是他被关的地方，就是这个样子，很潮湿，很小，大概只有不到这个房间大，比这个还小的地方，很矮的一个情形啊。然后呢，上面这个上面有一个洞，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开门把食物给他们，而是从那个洞里头把食物放下去，这是重刑犯被关的地方啊。那下面这里头呢，有一个这个是铜板，有没有人去过这个地方？没有人去过，这上面有一个铜牌，这个很小啊。这个铜牌呢，上面雕刻的是保罗，讲到保罗在这一个地方，这个监狱的时候，这旁边会滴水，很潮湿的一个地方。保罗在这里传递接那个水，替囚犯受洗。这个牌子上面就是保罗那个接的水。替囚犯施洗的这个情形哈，所以这个情形就是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提摩太后书就是在这里写的最后一封信呢。他写的说，他的临别证言告诉提摩太说，勿要传道。我们看保罗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告诉提摩太，他所带领的他属灵的儿子，他不是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赶快躲开，你要赶快躲避，不是，他告诉他说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保罗这个时候不是得时的时候，他在被关在那里，他知道我被交电的时候到，可是他不得时的时候他也传福音，这是真的是了不起啊。他说你要传福音，而且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做福音的使者，你要做基督的精兵，你要做无愧的工人，你要做真理的战士，你要做忠心的殉道者。他告诉提摩太，我被交电的时候到了，你还要把这一棒接下来啊！我看到这些我实在很感动啊。保罗，我们可以说保罗这一段是什么，我就想到一句话叫做前仆后继，前面倒了后面再接起来，对不对？一棒一棒的交下去。保罗不是告诉提摩太这里很危险，他告诉他你要来罗马，而且提摩太也会被捉拿，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做福音的使者，你不要以给我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这个一个心理一个心态的问题， 我不是羞耻，我传福音不是羞耻的。他告诉提摩太，你要与我同受苦难啊，不要以为耻，因为我们深信他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虽然我们也唱这首诗歌，可是保罗这首诗歌说，或做他所交付我的，神所交付我们的，我们要做到。第二个，他要做基督的精兵。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真的很了不起，保罗不是告诉提摩太你赶快躲，你赶快逃，你要小心，不是的，他说告诉他，你还要跟我一同做精兵啊。然后他说我们你要做无愧的工人。在这个时候他告诉提摩太，你要做无愧的工人啊。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我看到这些，因为我最近都在看，有差不多一年多来我都在看这些宣教士的这些，所以在夏令会的时候我会讲到加美角中，就是讲这一方面，因为我这一年来我都在看这些书，我都在走这些路啊。那下两次我也会在你们当中也会讲这些宣教士的。我自己觉得非常宝贵的是，这些宣教士他们的孩子跟他们走一样的路。我看到我们现在中国的传道人，他们的儿女能够接上来走，非常的好。以前大概30年前大概没有啊，30年前因为太苦了，所以儿女都不敢走这一条路了。那现在呢，我们就看到很多下一代跟着走上这一条路，宣教的路，侍奉的路啊，实在非常的了不起啊。他告诉，虽然保罗没有儿子，可是告诉提摩太，你要做无愧的工人，你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做贵重的器皿，你要做真理的战士啊。这个时候保罗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做真理的战士，有很多危险的这些事情啊，你要做个真理的战士，要站住，你要做忠心的殉道者，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都要传福音。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保罗是第一棒，传给外邦人。如果没有保罗，我们今天都得不到福音。保罗是第一棒，我们现在几乎来到了最后一棒了。现在中国人的福音是我们要传，不是借着宣教士。我最近这一年来，我在看这些，在差不多100-200年前，这个英国实在是兴起太多太多宝贵的宣教士啊，有名的、无名的，哇，真是了不起。这些难怪神，我一路开车来就想，难怪这100-200年前神这么祝福英国。可是当英国不祝福以色列的时候，那开始是美国人对以色列开始好的时候，那美国对以色列好的时候，美国就最强了。现在整个情形都改观了，英国、美国都不是对以色列了，现在只有基督徒会为以色列人祷告啊。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好，保罗呢最后殉道凯歌啊，非常的了不起，最后投资于永恒。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刚刚说不是每一个人面临死亡都可以讲这一句话，他可能神的路、人生的路走完，神要他走的路可能只走了1/10。我们那这个迦南诗歌不是有一首诗歌，这一条路有人什么走了，我不会唱啊，走了多少，走了1/10，有的人走了1/9，有的人看一看走个头啊。那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到最后都可以配得讲这一句话，有的人路都没走。如果保罗第三次行程不去耶路撒冷的话，他的路也没走完，他也不会向君王做见证，没有机会啊。所以保罗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观念为我存留。所以保罗很有把握，我现在我是去领奖赏。我想我们可以想想那个要去领奖的那个心态是什么，非常的激昂，对不对？非常的雄壮，要去领奖赏啊。保罗是用这种心态来面对，那因为他真的达到了神托付给他的，所以他说我呢，我求主加给我力量，使福音尽都被我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那保罗实在了不起哈！保罗最后 腓立比书他讲一句话，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说我死了是什么？我就得着了。那种心态真的是很了不起。我们真的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面对死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啊。每一个人面对死的时候，面对神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这是保罗的人生的图形。保罗的人生一直往上达到一个顶峰了，他可以很自夸的说我这个就着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我是比我同岁的人更长进，这是保罗人生的一半。可是大马色路上突然跌到谷底，什么都没了。那什么都没，就是因为他整个人生改变，一直往上走，越走越高，越走越高，到最后的时候是走到最高峰。难怪保罗会那么激昂啊，那么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是去领奖赏啊，实在是非常的了不起啊。那保罗是我们的一个见证啊，一个真是我们的一个见证人。我们保罗这个其实很多啊，要讲保罗的话很多，我很快的讲过去，因为使徒行传我们都很熟。但是最重要的是保罗传福音的那个热忱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要祷告主，求主给我们这热忱。如果有这个热忱的话，我们都会就会传了，不是那个哈。那保罗第一棒以后接下来呢，一直传一直传，200年前传到我们中国。我下面以后要讲的有几次的话，是讲到那些跟我们华人有关的来传福音的人，宣教士，他们怎么传，我实在看得非常非常的惭愧啊，真的很惭愧。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今天不管我第一次讲的，不管是短宣，不管是长宣，不管是近宣，不管是远宣，我们都要传，都要传了，因为这个责任已经托在我们身上，这是大使命。但是那个热忱我们要祷告，要祷告啊，从祷告来。我们可以几个人一个小组祷告，特别是我一个很重的负担是，我们有很多的家人还没有信。我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我家的人大概都信主了哈。那个有的人信了主，又远离主，不好好爱主，那是有哈，但是都信主了。但是呢，我知道弟兄姊妹有很多人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真的是需要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祷告。如果你们这几个人都是家里还没信主的，你们就固定一个礼拜祷告一次，因为那个都是同样的负担，就是一起聚在一起祷告。家人的信主是非常重要，主来的日子很近，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家人还没信，我们信了，那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他跟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可是没有得着这个福音啊，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亏欠啊。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要祷告，可能我们传了以后他不信，可是神会借着别人传，可是祷告绝对是我们的责任。不能传的时候祷告不能停，我常常讲这一句话，不能传的时候祷告还不能停，要更加的多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的家人都能够信主啊，都能够借着我们的祷告他们能够得到救恩。好，我们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把时间交给谢谢。
谢谢玉慧姐给我们讲到了这个保罗的这个传福音的心智。那么我现在想要问大家，就是在今天